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1号，公元2015年12月3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提前向全球信众送上新年祝福；印度喜马歇尔邦警方提议升级达赖喇嘛居所安保措施；外媒指中共渗透全球维吾尔人流亡社区；间接限制学生留学，中共被指惧怕受西方价值影响；介绍西藏阿里历史新书在达兰萨拉出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法信众提前送上了新年的祝福。今天12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扎西伦布寺中圆满结束了噶当16名点灌顶的传授。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尊者提前向各国信众送上了新年祝福。
声音就是老沙的 Happy New Year。
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菩提道次第18大事义论能够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圆满教授完毕，这都是依靠了大家的因缘及虔诚信仰，所以非常殊胜。尊者也向各方护法神以及历届法会的主办方寺院都表达了感谢。尊者今天也向信众们宣布，2017年1月左右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10轮金刚灌顶，因此与信众们相约一年后再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喜马歇尔邦警方近日向中央内政部呈交报告，要求对居住于该邦境内的达赖喇嘛尊者提供更加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印度论坛报今天12月31日报道指，喜马歇尔邦警察部门向中央内政部提交申请，要求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报道指，近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宫顶附近先后发生了几起疑似中国间谍此地图及机密文件遭到拘捕的事件，因此喜马歇尔邦警察部门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改善达赖喇嘛尊者居所的安全设备，包括更新监视器材以及行李扫描仪等，另外也提到增加驻守警力的要求。据悉，此次喜马歇尔邦警方要求中央升级安保措施，是对国家刑事调查部与情报局等部门就尊者安全所做的评估进行的跟进措施。目前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保护工作由印度政府警察部门与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联合负责，尊者居所内外有50多名警察守卫。报道指，如果这次申请获得批准的话，驻守警力将会增加1倍多。与此同时，地方警察部门也在申请报告中提出，希望中央政府加强对17世伽玛巴仁波切的安全保护措施。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外媒发布消息指出，中共的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全球各地的维吾尔人流亡社区，当局会以在境内的亲属为要挟， 迫使在外维吾尔人为其提供情报，从而掌控各地维吾尔社区的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30号，总部设于英国的路透社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共以亲属为要挟，掌控维吾尔流亡社区》的文章，揭露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流亡社区的渗透。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埃尔肯·库尔班是一名卡车司机，他于2013年回新疆探望母亲时遭到审讯。路透社报道说，当局以提供永久居住权和丰富奖励为诱惑，试图逼迫他返回加拿大后，向中方提供热比亚等维吾尔世界大会主要领导人的工作计划以及同族人在加拿大的活动情报。因库尔班拒绝这一要求，遭中共报复，再也无法回到新疆。瑞士与德国、英国等地的维吾尔人也同样遭到过监控和旅行限制。其中一人向路透社表示，很多人认为离开中国就等于自由，但是其实他们走到哪里都没有自由。全球维吾尔人社区已经完全被中共渗透。路透社指出，中共政府从来拒绝承认新疆恶劣局势由高压政策所导致，并将一切问题推卸给在外的维吾尔人和维吾尔人组织，将他们污名化为伊斯兰恐怖分子。而中共当局严密监视这些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也是要限制他们声援境内同胞。文章认为，中共政府的政治力量已经超越其疆界，当局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施压经济伙伴匈牙利等国家，干涉这些国家境内维吾尔人的行动自由。路透社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共爪牙深入联合国人权大会，恐吓人权活动人士，以及收买凶天组织成员，危害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命安全，破坏藏人团结等行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开始间接限制本国学生出国留学，被教育界人士分析为中共惧怕学生受到西方价值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当局近期在加紧限制国内学生去西方国家留学的趋势，显示北京担忧西方价值观会影响中国的教育体系。报道以北京四中的国际校区近日被政府要求移到郊区的情况为例，引述校区负责人的话说，一些政府官员不希望看到太多学生去国外。中国教育研究者江学勤向《华尔街日报》指出，几十年前，中国教育部鼓励这类培养拥有国际竞争水平学生的计划，如今局势的改变反映习近平领导的政权恐惧中国的教育体系在被西方化教育风潮所破坏。今年年初，中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公开宣称要加强管理西方原文教材，说不能让西方价值观进入课堂，亦不允许攻击诽谤抹黑党及社会主义。据统计，去年共有459800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分析人士指出，政府惧怕这些留学生接受的价值观可能会与当局一直在灌输的思想相抵触，因此政府正在间接或直接限制这类国际教育项目。江学勤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共不想看到自己的精英全都去追随西方的教育道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发行了由前西藏议员琼罗扎巴朗杰汇集整理的《西藏阿里历史与人文风情》一书，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阿尼玛钦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于昨天12月30号在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琼罗扎巴朗杰汇集整理的《西藏阿里历史与人文风情》一书举行了发行仪式。这本有关阿里的历史新书有363页，主要内容记载了西藏阿里地区的传统文化与人文风情，以及中共非法入侵后，阿里与整个西藏都经历的巨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出席了昨天的新书揭幕仪式，在致辞时赞扬了作者琼罗扎巴朗杰等老一辈流亡藏人为延续西藏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而付出的努力。
当然就知道南老里啊，乔南杰拉斯罗钦梅伊纳达罗斯伊顿罗斯里格里丁丁皮杰皮内佩佩高里亚罗卓别朱尼舒西。
边巴次仁说，如今老一辈流亡藏人相续逝去，年轻一代似乎不熟悉西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因此像琼罗扎巴朗杰等前辈用文字记录下西藏的历史，希望能唤起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这非常值得赞扬。据了解，作者琼罗扎巴朗杰现年76岁，出生在西藏阿里地区。1959年流亡印度后，曾当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并曾在印南藏人社区担任地方主管等职务。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
我想提供大家一个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同时也简单的说说目前的状况。上个世纪70年代初，当中国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就已和流亡藏人领导层决定了，如果与中国有直接接触和对话的机会，将不会把独立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那是1973年，在纪念西藏人民抗暴日14周年时，达赖喇嘛尊者发表了公开讲话，境外藏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西藏人民的福祉，如果境内藏人在中国的统治下能享有真正的快乐，流亡藏人就没有抗争的必要。毛泽东过世后1979年与中国开始了直接接触和对话，北京高层通过住在香港的尊者的兄长加勒顿柱传话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与藏方的直接接触和对话，除了独立之外，所有问题都可以商讨和解决。由于早在5年前尊者就做出了不寻求独立的决定，因此立刻给予了回应。从1980年至1985年我们分别派遣了四族真相调查团经由北京进入西藏，还有两族高层代表团赴北京尝试对话，以目前称之的中间道路为基础，致力于建立直接联系的渠道，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